三尺龙泉万卷书，上天生我亦何如，不能治国安天下，枉称男儿大丈夫。
开书啊，刚才被卡的这个女人姓朱，这姑娘叫朱四玉，她爹呀叫朱焕章，是我们城里西门里一个老教书的先生，人缘可好呢。老伴儿不在了，就剩下父女二人相依为命。这姑娘你看长得多好，识文断字，也不是哪个坏蛋，把这事儿跟西安侯贺兆雄说呢。贺兆雄老婆有多少咱都不知道，成堆论邦，足足啊能有一二百。你说皇上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呀，他呀也不少。哎，到处伸个鼻子他乱闻，到处问柳寻花，也不知谁那么缺德嘴欠，把人家这老朱家这姑娘的事儿跟这位侯爷说了。侯爷一听大喜，派人提亲遭到拒绝，这小子恼羞成怒，这不派出打手来了，头前骑马那四个大个叫四大天王，又叫四大金刚，那是仅次于侯爷手下的一霸，这不出动了吗？光天化日之下就把人家姑娘抢走了，还问呢？抢到侯府去了。看这姑娘多惨，嗓子都哭哑了，今天就得挨糟蹋。这姑娘啊，不是投河就得灭井，又是一条人命。哎，我说这没法讲这理去。都说当今万岁爷是有道明君，开封府的包相爷铁面无私，可他们知道不知道这些事儿？他们怎么就不派人到咱这儿来看看？哎，我们命苦啊，生长到长安这地方，倒了八辈子五的血霉了。要不您问我，我不爱说呢。他一谈这个事儿，谁都气破了肚皮。有个文词儿，听了这个事儿叫令人发指，我怕呀把您气坏了，所以呢我就不说了。什么原因？他一看白眉徐良靠着椅子低着头睡着了，哈喇子也下来了，打呼噜声也出来了。他问这伙计，一看这位好，吃得饱睡得着啊。我这讲着的时候都气功两肋。哎，您看这位满没那么回事，我这不跟木头疙瘩说话呢。这位一辈子也不带有出息的。得，我算白费了唾沫星子了。伙计一赌气转身走了。那位说白眉徐良真睡着了没有？这叫演戏。伙计说的那些话连半个字都没有漏掉。徐良心里头他气坏，心中暗想，我们久在中原，很少到西北一带来，这不是第二个安乐侯吗？对，我夸官的时候曾经有人给我介绍掌朝的太师姓贺，叫贺建章，他跟皇上什么关系我还不摸底。哦，他儿子在这官拜西安侯，就可以这样为所欲为。徐良一想，算了，我别溜达了。本来不想管闲事，但是这个事儿是非管不可。 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。你竟敢胆大包天，胆大妄为，我岂能容你？我直接找你去，当面要人。你认了罪了，还则罢了；不认罪，我管你是谁。把金丝大环宝刀一晃，我把你脑袋切开晾着。在心里头打定主意了，表面上一点没露出来，假装睡着了，伙计走了。徐良的酒菜可也吃不下去了。廖伟立又对付了一会儿，一拍桌子，把那伙计叫来：“啊，伙计，算账，还几个菜还没到呢，您得慢慢吃。”“
嗯，好了，
我已经酒足饭饱了。”“
那算账。”
伙计算完了账，徐良多给二两银子的小费，擦嘴巴甩大腿，怒冲冲走下酒楼，直接赶奔西安侯府。他心里头想着，我见着这姓贺的没完，你不把良家妇女给我献出来，不承认你的过错，不痛改前非，我绝不能轻饶你。他一边想着一边往前走，等离着侯府也不远了，突然他不走了。什么原因呢？是他胆小了吗？不是。徐良又产生了另外的想法。你别看这老心儿长得像吊死鬼，心细如法呀。要不这个人有能耐还出名呢，就是料事情料的周全。徐良一想，我到侯府我怎么说？我报身份，说我是三品带刀御前护卫，我来要那女孩子叫朱四玉。人家如果管我要飞签，我拿不出来；要火票，我也没有。一没有皇上的圣旨，二没开封府的唐谕，我就空嘴跟人家白坏，人家能承认吗？再者一说，抓贼要赃，捉奸要双。你别看刚才眼睁睁瞅着把那女孩子给抢走了，现在人家矢口否认，没这么回事。我到哪里去寻你，哪里去找？这不就等于输过嘴巴子叫人家揍吗？像这种没有把握的仗，我是不能打的。再者一说，人家是堂堂的西安侯啊，我是个什么？我无非是个普通抓差办案的。俗话说，强龙难压地头蛇，官大一品压死人。我到了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，身边连个帮手都没有，我不是光找那吃亏吗？看来从公事面上行不通，所以徐良呢就犯了犹豫了。老心儿一想啊，这么办，干脆咱别走公事面了，今儿晚上我来，我看看你怎么对待这朱四玉，当场我把你抓住，我看你有什么说的。我也别暴露我的真实身份，还以侠义道的身份来对付你，我总然把你杀了，你也没地方伸冤去。对，这个办法是相当稳妥，要这么把他宰了，还给本地少留麻烦，官面上手续也简便了。大伙一说西安侯得罪人了，被一个人夜入侯府把他给杀了，也就拉倒了。越想这主意越对，就这么样，徐良家没去。没去可是没去，他顺着侯府大街来回踩了踩道， 因为晚上上这要救人要干活，地理不熟怎么能行？他把道都踩好了，心里做的有数，一拐弯在附近找了个小店房。那个店房的客人也不多，徐良包了个小院，就这么就住下。这阵酒足饭饱，徐良把门关上，倒头便睡，这一觉就睡到定更天。等他揉着眼睛起来，下地擦了把脸，然后把包袱拿出来，换好了夜行依靠，把随身用的东西往腰里的一系，短衣襟小打扮，把蜡烛灯举灭，门关着，把窗户推开，飞身上房，噌，低了腰是飞檐走壁，直奔西安侯府。徐良还有个绰号叫山西燕子，他的动作比燕子还快，比燕子还轻啊！三晃两晃就到了侯府的西墙外。徐良看看左右无人，脚尖点地，飞身上墙，单胳膊肘挂墙头，长身躯往院里观看。他一看院里有花池子，有石桥，还有凉亭。哦，这是侯府的花园。然后掏出问路飞黄石，扔到下面，啪啦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徐良俯身摘耳侧听，一无狗叫，二无人声。你看这问路飞黄石就起这作用。一般的有钱人家，各官府都养着狗，那还不是一头啊？那狗一叫起来，岂不耽误事儿？这都是经验。徐良一听，静悄悄，毫无反应，这才放下心来，双腿一飘，噌，落到院里。凭着自己的经验，走房串宅，他寻找这个女孩叫朱四玉，找来找去，发现一个宅院十分宽阔，屋中是灯光明亮。徐良进了这个院子，转到后窗户，舌尖点破窗棂纸，望屋观看。一瞅这屋真阔气，珠光宝气，正中央放着一张一丈多长的大桌案，上面是南绣平金的桌子垫、桌子围子，后边是一把虎皮高脚椅，在椅子上坐着一个人。这人头上戴着软象巾，身披团龙袍，腰系着金带。借灯光一看，是一张红脸，看岁数不超过30岁，浓眉毛，大眼睛，三绺短墨髯。一瞅这个傲慢劲儿，就可以断定他就是西安侯，不然的话不能穿这身装束。往两旁一看，站着十几名仆人垂手站立，桌子前面那还跪着一个人。这屋里头正在审讯，吵吵喊喊的，徐良打算弄清楚。待会儿他一听，闹了半天，这西安侯贺兆雄正骂手下的一个伙计，这伙计属于内宅总管，就听他这么说：“饭桶，他妈一个弱小的女子你都治不服，他到底答应不？回侯爷的话，我们估计错了，认为他才18、19岁个女孩子。”到这儿硬的不行，软的，软的不行，硬的，一吓唬他，他就听话了。谁知道这女孩子挺倔强，不吃不喝，又哭又喊。这都不说，咱把绳子给他解开了吧，他把自己的脸全挠破了，把头发拽得一绺一绺的，咱没办法，又把他捆上了。侯爷，你看这怎么办呢？大喜的日子，是不是您得弄一肚子气呢？ 因为奴才的意思呢，再劝他两天，等他老实了，您老人家再开心取乐。放屁！你回去，给我打！大骡子、大马都打得老老实实的，何况是个人？他不答应吗？我宁愿活活把他给我打死！快去！
哎，是。
要您这句话，奴才就心就有底儿了。不然的话，咱不敢打。
好，我这就去，我这就去。
这个当差得站起来，把灯笼点着，转身出来奔后院。徐良多聪明，一听明白了，哦，肯定他们指的这女孩子是朱四玉。哦，这女孩子没答应婚事，还没被糟蹋，我来的正好。我应当先救人，然后再跟他们算账。更不知道这个女人在什么地方，这回来了引路的。老邢心中暗喜，在后头跟着。这个管事的根本不知道后边跟着个人，拐弯抹角奔西跨院。这跨院的院脖子挺长啊。等进了院里，有一座二层楼，楼上灯光明亮，这楼梯也在外边，还有挺大一个凉台，就见这个的提灯上了凉台了。老心徐良看看左右没人，脚尖点地，飞身行也上了凉台，趴到后窗台这捅破窗棂只往屋看，一看这屋啊，是按新房那样布置的，闪断被，闪断褥，鸳鸯枕，新床单子，红油漆地板，上台铺着毛毡，这屋里是珠光宝气，有一张大二人床，在这床边上捆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子。许良眼多尖，一看认识，我在酒楼上看见那孩子就是他，不过变样了，发髻蓬松，脸上鲜血往下直淌，甭问，不是叫人打的，就是自己挠的。两只手倒捆着，两只脚捆在床角上头。在他面前站着十几个女人，有年轻的，有上岁数，一看就是丫鬟婆子，都是王府的人。从中有个上点年纪的，能有五十多岁，正在这儿劝着。我说啊，你这个人心眼怎么这么死？哎，说你嫁给我们侯爷，有你的亏吃吗？你们家呀，祖坟都开花了，这是造化呀！打着灯笼，没地方找这种好事儿。你要嫁给侯爷，使奴换被，吃尽穿绝。冬住暖阁，夏住凉亭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你不就是活神仙吗？啊，你爹跟着你不也借光了吗？你瞅瞅你，一个不答应，百个不答应，又哭又喊，又折腾又闹。我说你再能耐，你能逃得出去吗？小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吗？一旦把侯爷给激怒了，我可告诉你，不但你这条小命保不住，连你爹也跟着受株连，你们爷俩一对都好不了啊！我说你呀、啊，就往宽处想想，就答应了吧啊！我告诉你，总管可到前面送信去了，请示侯爷去了，侯爷要一怒，可没你的便宜，你到底答应不？这朱四玉就是哭闹，一句话也不回答。正这时候，那总管一推门进屋了，哎，把灯纸灭了。各位，刘妈、李妈，我回来了，刚才请示侯爷了啊。侯爷怎么说的？嘿，侯爷有话，说他无识抬举，宁愿把他打死。是啊，好了，既然侯爷有这话，咱心里头就有底儿了。这小妖精可真气人呐！我这挂钩都累疼了，他说什么是眼镜也不进，我真得揍他，我好出出我胸中的恶气。拿鞭子，拿绳子。
这十来个人要收拾一个人，
朱思玉活得了吗？徐良一看，关键时刻必须得进去。老仙想的是，一琢磨别这么进去，预防有人把我认出来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化化妆。那位说能化妆太能了，夜行人百宝囊之中都有这种储备，不乐意人家认出本来的面貌，所以就得化化妆。他一伸手，把假脸拿出来了。哟，这张假脸可够吓人的，往脸上一戴，活脱是个大鬼呀，呲牙咧嘴，红眉毛，大眼珠子。徐良把假脸套好了之后，用手一推着后窗户，咔咔，屋里的人谁也没注意。一看这窗户怎么开了，抬头往外一瞅，乱七八糟，一阵大乱，顿时就吓趴下八个。那个女人胆都小，还有两个躺在那块，嘣嘣嘣嘣嘣，手刨脚蹬直吐白沫。老七飞身心跳到屋里头，把声音压低，听着，都不许给我动，哪来一动我掐死你们。有那胆儿大的没昏过去，在那站着不敢动了。老仙徐良用手一指，来，门后头这宽敞，都到这儿来。连明白事的再不明白事的，他全给堆在这几角，然后让这人蹲下，把眼闭上。徐良到床上把被子拿过来，闪断被，闪断褥子，能有十几床。徐良全给盖在这些人身上，恐怕漏缝包了个严严实实，是风雨不透。您说这阵的天啊，虽然不那么热，蒙这些被也受不了啊。蒙好了之后，徐良告诉听着啊，你们老老实实的，谁也不行动，哪个撩被活往外看或者一动，我掐死你，准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